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过去呢，我丈夫是很爱我的，我现在发现他变心了，他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我说为什么说他变心了哈？他说因为过去呢，我们两个吵架都是他主动来找我和好的，最近我们吵架都快一个礼拜了，他就是不来找我和好。那我一听了以后，我说那你先生不来找你和好，有没有可能你主动的去找你先生和好呢？我说主动的愿意去找对方和好就是成熟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像基督那样子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要学习他主动的来寻求和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主动寻求和好哈，我在婚姻里头，我们结婚25年了哈，那么在婚姻里头，神也给我学习很多功课。过去呢，也是都是我先生来主动找我和好的哈。
苦啊！
那有一次哈，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有一些不愉快哈。
你讲得太好听了，不愉快就是吵架了。
那我们就整一天。一整天呢，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哈，我们就谁也不愿意先低头哈，那就撑到晚上的。都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那都已经含怒到日落要睡觉了，还是没有和好。那时候呢，我就去刷牙洗脸哈，准备上床睡觉了。那我在刷牙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念哈，就这样问我哈，这个意念就问我说你今天呢这个不愿意主动跟你先生和好哈，你这样是不是顺着你的肉体啊，硬撑着不讲话，你觉得挺高兴的啊？那这个意念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说是啊，这个还蛮顺着肉体挺高兴的啊。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肉体高兴了，耶稣高兴不高兴呢？那当然这个问题一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上帝的心意哈，我一定要主动去和好了哈，所以我就第一次很主动的跑去找我先生和好哈。
听听看这个罪人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你今天所有得罪我的地方我全部饶恕你了。那当然这个是跟他开玩笑的，找个台阶下嘛哈。那我就跟他分享到是说我刚刚有一个意念被提醒耶稣高不高兴，这是我们要看重的。
你别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牙刷非常有好感。以后看他眼色不对，我就拿把牙刷，你赶快去刷牙，说不定神给你意念，赶快。你家里买了好多牙刷。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主动的去
主动的寻求和好是成熟的表现哈。我们说每一样我们讨神喜悦而做的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好，第四个，我们具体的来代表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当你配偶没有达到你期望的时候，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有包容和协助啊。那在配偶忽略你需要的时候，你还愿意以恩慈继续的来对待对方，去主动的去满足对方，去服侍对方，不是在那里坐着等啊，我的配偶变好了，我才可以重新恢复来爱他，来服侍他。
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啊。那么夫妻之间有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有很多你看到你的配偶不合你期望的，你要主动的包容跟协助啊。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喜欢臭袜子到处乱丢的啊，那这个东西他没有符合你的期望，这个时候你就是要你可以提醒他，你说下一次可不可以麻烦你把这个袜子呢丢在那个洗衣篮里面啊。然后你讲完了，提醒完了以后呢，你就主动的还是把这个袜子怎么样洗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爱，我们对配偶的爱，愿意主动的去协助他，来帮助他。
有很多的配偶讲完以后就把他袜子拿去什么 丢了。好，第五个具体的来代表我们的配偶，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意味着主动的去帮助你的配偶来认识你自己，来了解你自己。那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神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他的心意，他也是三番五次的派遣先知进到百姓当中，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怎么样把他的心意沟通给他的百姓。后来甚至派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人间，把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表明出来，把父怀里的独生子，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哈。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做妻子的希望她的丈夫在她过生日的时候，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在情人节的时候送自己礼物送自己花带自己到那个餐厅里面罗曼蒂克一下哈。但是呢，她应该怎么做？她就应该主动的告诉她的先生，后天是我生日，我想去罗曼蒂克一下，餐厅去你要送我花等等。她应该主动的告诉她的先生，不要在那边坐着等，等到最后火冒三丈了，那天生日来的时候啪就爆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或者你有一些什么不愉快、伤心、难过你期望你的配偶怎么对待你这个都是要主动的来帮助你的配偶来了解自己哈。特别是如果说你个性比较内向也比较刚强的很多事情你可能都是觉得说我自己消化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跟我的配偶分享，我也不需要他来分享我的内心世界。那这个不合神的心意哈，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要我们身心灵都合一。如果你不帮助你的配偶来了解自己，你不让你的配偶进入你的内心世界，你们的心灵怎么能够合一呢？所以有时候是像我过去也是因为我比较内向哈，所以很多
我也比较内向，有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的喜怒哀乐呢，我是不表达出来的。但是在婚姻里头，我就开始勉强我自己表达我告诉他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害怕什么，我担心什么甚至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在哪一个地方很软弱这个是要勉强自己，愿意赤露敞开，愿意冒一个险，把你最软弱的一面在你的配偶面前呈现出来，帮助他来了解自己这个是合神心意的。
特别是讲到弟兄也是如此有很多弟兄比较内向不太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软弱，但是在夫妻的亲密关系里面，你表达自己的软弱其实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帮助你的配偶了解你自己，那么你们的婚姻会更加的稳固。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有很多姐妹会说，我才不要告诉他了，我告诉他他再去做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他应该心里清楚明白，他应该知道的很多人被这个思想害惨的因为你先生就是不知道你要知道夫妻之间的默契呢，是在平时之间不断的，像他刚才这样不断的分享，不断的沟通，我们彼此都了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的时候讲话都不需要讲，眼睛一瞄他就知道了而不是说那你平时就要做这种沟通的工作，而不是那边这边坐着等说他应该知道，他应该完全明白我的心等等
上帝他就很有耐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派遣先知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效法主，要很有耐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我们的配偶来了解自己那如果说配偶没有了解我们自己，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的就定他的罪，说你看你老是忘记我的生日，你不看重我，你不爱我当我们这样定罪下结论的时候，其实是不带有恩慈的我们是轻易发怒的。可是上帝的爱是长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他不轻易的发怒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
特别是在定罪的时候，有很多的定罪，你的先生会觉得很委屈我怎么不爱你呢？当初娶了你就是不要命了我这么努力的爱你，居然说我不爱你这种定罪的话会使人丧失志气。亲子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他丧失志气。好，
那我们取悦上帝具有永恒的价值，
具有什么永恒的价值？
那么代表基督来爱配偶，我们还可以在当配偶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恶还恶身为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是光是盐，那么做光做盐呢，也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在我们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当对方可能用一个恶来对待我的时候，我不要以恶来还恶 因为我们做光做眼是要遏制恶的扩散，可是当我用恶来还击的时候，我是让那个恶更加的
扩散
了。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啊的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我们这个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做光做眼。
有位姐妹上了我们这个培训的课程以后啊，就有很大的转变。她自己做见证告诉我们说啊，上了课以后我自己有很多的学习哈。她有一次呢，我在家里面呢就这个做菜切肉，然后我的先生就从外面回来。
那这个先生从外面回来，看见他这个肉呢切得很粗，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哈，所以这个先生就破口大骂啊。这个做太太的说，按照我过去的性情呢，我一定恶狠狠地反击回去。可是呢，因为我学习到说，我是光是盐，我是基督的和平使者，我不是要让恶来扩散，我乃是要遏制恶的扩散。他说在那个时候，虽然他没有什么很好的话可以来回答他的先生，但是至少他那个时候就心里祷告说，主啊，你至少勒住我的口，让我不要口出恶言。好，所以他就继续很安静的去切他的肉哈。
不是切他的肉，是切他再切的肉。他气昏了，还切自己的肉。
切那个。
切他再切的肉。
砧板上的肉哈。
他手可能也在砧板上啊，要切他正在切的那块肉。
好，那第一个，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他没有口出恶言，所以这个做丈夫的后来事后他就说哈，他就说，在那个他在那边破口大骂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说，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就为了这个肉没有切得和符合我的标准，我就需要这样大发雷霆吗？我这样像话吗？
这都是他的原话，蛮愧疚的。
正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所以这个丈夫呢，反而有时间去自我反省，反而得到空间被圣灵来光照。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以恶还恶，就是能够帮助一个人能够被神的这个真理光照，能够救拔出来，从这个恶里面被拉拔出来。
圣经也有话说，回答柔和使怒什么消退啊。我们的基督徒要让这个恶停止扩散，不是让它增加啊。所以这个也是圣经一并的教导。我们再次强调，一个人愿意取悦上帝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具有永恒的价值。好，那么当配偶埋怨你忽略他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以爱来回应他，而不是粗暴的拒绝他的需要啊？
特别这个讲到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传道同工哈，你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说配偶会抱怨说，你一整天在外面服事，
服事这个服事那个，
你就完全忽略我们家里的需要。
嗯，
那很多时候这个做丈夫的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这么没爱心啊？
那个姐妹太没爱心了，我去服事主还有什么错？
你都没有看到别人灵魂的需要吗？
嗯。
这个是一个定罪的话，就是说当你的配偶有抱怨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求神给你一个敏感的心。
对，
你要求神光照你究竟在哪一个地方你亏欠了你的配偶，而不是反过来定他没有爱心，定他不爱灵魂。那这是我们常常看见，就是说其实身为一个罪人，我们要常常求神光照我们，甚至在服事当中，我们很容易用一个属灵的包装，把自己包装得很漂亮，但是事实上是为了满足自己这种也许求荣耀求肯定的这种罪性。
这就是路加昨天下午讲的那个站在讲台上很会讲道但对妻子的爱常常忽略的人要留心的地方哈。如果你对教会里面的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爱很敏感，可是对你自己身边的人的爱很不敏感，对你自己妻子的需要很不在乎，那也是有问题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不能爱身边的人，怎么去爱那外面的人哈？所以这要想说，是不是在你的罪性里面有哪一个罪性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吗？是想要借着你的服事让人家夸赞你热心爱主吗？是不是想要你的服事很成功很有果效？那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你的人生的宝座上作王，以至于牵动着你可以忽略你配偶的需要，而只是在外面去满足别人的需要？
而且当你这样子反过来定罪，其实你是在防卫自己哈，你的防卫自己让自己呢的这个欲望等等被满足而不被攻击哈。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要很敏感的用爱去回应哈。这个 这个有以前呢，因为我们两个的成长背景比较不一样哈，我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家庭长大的啊，我们家里面比较不讲彼此之间的客套哈，我们如果说彼此之间说谢谢对不起，挺客套，挺像外人的哈。那他们家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特别讲究啊，彼此之间也要这一种很有礼貌哈啊。
这个就是说我们家里比较有家教。
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啊，我啊要他做事情，我就说你去倒垃圾啊，你去关门。
我听了就很不舒服，说你讲话真是哈，要研究一下，你这很不客气，也没有礼貌，听得很不舒服。
那我本来就还一直为自己这个争辩哈，为我自己来这个防卫，我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命令你，我
有，那听起来就是很不舒服。哎，倒垃圾，哎，倒垃圾。
那我本来讲话就是这样子啊，我真的没有在命令你。
有，就是有，听着就是个命令的口气。
啊，当然我们可以这样一直争论下去哈。啊，当然后来我就学习到，我就是说，啊，那么你要我怎么说话才会让你不感觉到我是在命令你？
你就不会加一个请字吗？就这么简单，加个请字不会吗？
哦，请你去倒垃圾。
哎，你说人怎么那么贱哈？他一说请我，扛着垃圾就往外跑。你拍手干什么？我在家里现在常常做家事，他说：“哎，就这样，就要请，就这样。”
所以就是说，当你的配偶有一些抱怨的时候，你不是忙着来防卫自己、为自己争辩，你乃是要用爱来回应他，你要满足他的需要哈。我们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
来一起念：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是谁担待谁？
是谁担待谁？
坚固的
去担待不坚固的软弱。
他呢，他有一个要人家讲话加个请字的软弱啊，
那么听起来怪怪的。
那么我就要担待他的软弱哈，我没有这方面的软弱哈，加不加请字对我来讲啊无所谓。
哎呀，你就想起来，我讲起来那个他哈，早上起来那个棉被都要叠好，然后呢他心情才愉快。我就想你何必叠棉被呢，晚上还要钻进去，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有那种需要人家把床铺叠好的软弱，我现在明白了。我是很坚固的。
那么重点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求自己的喜悦，是要求邻舍的喜悦。那么我们最近的邻舍就是我们身边的配偶。
所以我现在经常叠棉被，叠完以后我帮你叠棉被了哈。当然这个还不完全了哈。
这个就是我们在代表基督爱我们的配偶，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是要求对方的喜悦，是要建立他的德性哈。那我们在这个夫妻的辅导里面也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抱怨哈，就是说，哎呀，这个牧师师母你们不明白啊，你们是比较讲理的，我们家那口子那个死鬼，他可不讲理了啊，那你就不懂我的痛苦哈，那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家那一个他是心理很扭曲的，心理不正常哈，那我就用这个经文来劝勉他，我说是，你是心理健康的，你是正常的。
你是
他是扭曲的啊，他是不正常的，谁服侍谁啊？谁担待谁？
哎，他们就突然哑口无言，突然明白了哦，因为他是坚强的，因为他是健康的，因为他是属灵的，所以当然是由他来担待那个什么不属灵的、不健康的、软弱的，对吧？
你想，神会期待一个生病的人去服侍健康的人，还是神会期待一个健康的人去服侍生病的人？
健康的人，
如果你看自己是健康的，如果你看你的配偶是不健康的，那你就要担待他，你就要服侍他，你就要代表基督来爱他。好，那么我们每一件取悦上帝的事情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代表基督来爱你的配偶绝对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不要认为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就能做到。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身为一个罪人，我们的爱都是非常肤浅的啊，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子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爱配偶。我们要代表基督来爱配偶，必须要常常住在基督里头，因为爱 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基督。
今天一棵果树甜不甜，主要的关键在于它接受多少阳光的照射。越接近阳光，越接受光照的果子就越甜，相对的少光照的，没有被光照的果子就不甜。这个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光照，了解我们真实的光景，愿意他不断的与他有亲密的沟通，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发出像神这样的馨香之气和甜味来。
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这个住在基督里，所谓的住就是持续不断的在他的里面跟他保持亲密的交通，这个是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一个关键秘诀。
当我们有一颗心说我愿意取悦神，你知道谁最高兴？神听了很高兴，神愿意他的儿女来取悦他。因此当你愿意取悦神的时候，圣灵一定赐下能力给你去爱你那个认为你不可爱的人。圣灵一定会赐下能力，因为愿意像耶稣基督的本身就代表一种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呼召弟兄姊妹，愿不愿意为主活，你愿不愿意取悦神，当你愿意举手，虽然你还没有开始做，那颗心神已经开始喜悦，那个心已经本身带着一种能力和力量。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行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所辅导的人，面对的人，在婚姻难处的人，他愿不愿意行我们告诉他根据圣经的真理，的的确确在乎这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并没有流通，并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那么你勉强要求他做，即使做了也不长久。那么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本身是一种莫大的能力，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你愿意圣灵来帮助你，圣灵是很乐意来帮助我们的。
这个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适用在每一种人际关系里面那么我过去呢有一位同工呢，他跟我很不一样，他的个性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也非常的能干那我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是他非常能干。那么我们在同工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就是说我每次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跑来告诉我，我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欠周到等等。那么一次两次可能还能忍耐，可是他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后来慢慢的他只要来跟我讲我就心里就开始冒火特别在我觉得说我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他来又没有肯定又提了很多意见的时候，那个火就从我这个心里面就开始冒上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长久的同工关系里面当然我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好了，我不跟你同工了，这个太难受了老是得不到肯定，我不跟你同工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我我说神，你要我代表你来爱我的同工我愿意代表你来爱我的同工，可是我没有你那样子的长阔高深的爱，求主耶稣你加给我，你自己亲自要来帮助我你把那个爱放在我的里面，以致我可以代表你继续的来爱我的同工，继续的可以跟他同工那当我这样祷告完以后神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就改变了我对我这个同工的看法。那到底神是怎么改变我的这个是个奥秘，我不知道神怎么改变的，但我知道神真的改变了我当我下次再看到我的同工给我提意见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说感谢神，你把我这个可爱的同工放在我的旁边，因为他看到的很多的事情确实是我没有看见的那么我也愿意靠着神的能力去致死我那一种要人肯定要求自己荣耀的那一个老我，我说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付我老我的机会我就非常的为神摆这样一个同工在我旁边来感恩他就帮助我去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完全所以非常的感恩。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要代表基督，是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那个力量，以致我们可以代表他来爱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是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来爱我们的配偶，从他那里支取源源不断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
这个凡事都能做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如果说我这个想要心想事成我想要买这个好车住好房子赚大钱凡事都能做，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凡事都能做指的是每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
愿意讨神喜悦的事，
靠着那内住的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所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每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凡事都能做。
最后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婚外情还有外遇啊，那你的配偶可能背叛了你啊，你也在那里一再的忍让委屈求全，你也愿意代表耶稣基督在那个婚姻当中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包容，继续的忍耐啊，在你配偶犯这样大的错的时候，你愿意饶恕他，你愿意协助他，继续爱他。可是如果仍然挽回不了这个婚姻，挽回不了你配偶的心，你要怎么办啊？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婚姻就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坐在你心中宝座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婚姻、嗯、那么其实呢，我们是为上帝而活，我们不是为婚姻而活，
我们也不是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孩子，也不是为我们自己活。
婚姻是上帝所赐的一个礼物、啊、它只是一个礼物，但是呢，不是你生命的价值所在、嗯、今天如果你尽了全力去挽回你的婚姻，但是你的配偶还是不愿意回头，你的配偶是不是愿意回头不在你的掌控底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讨神喜悦，那么你所做的一件事情啊，被上帝所纪念，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的应该是耶稣基督。
那如果你单单在那里自爱自怜，你在失去婚姻的时候很痛苦，那个时候其实是魔鬼撒旦最容易打击你，最容易得到你心的时候。我们要拒绝用真理拒绝这种谎言，就是说那个谎言就是我一定要有婚姻我才快乐，我一定要怎么样、满足我的欲望我才快乐，这是谎言。你应当告诉你自己，虽然我现在非常痛苦，虽然我现在有很多的眼泪，但是上帝没有离弃我，这些撕心裂肺的痛苦有一天会过去。刚才讲了，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一定会带领我走过死荫幽谷啊，他一定会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我需要做的什么？我需要紧紧的抓住他，重新的调整我的人生观，重新的审视一下谁坐在我人生的宝座上，谁是我仰望的目标，谁是我活着的目标啊？那我虽然即使没有婚姻，仍然可以有靠着主有美好的将来，因为主会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不是为着婚姻活着，是为着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活着。你要用这样的真理来护卫你的心，你要用这样的真理来走前面的道路。好，我们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反思到底是什么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是我们自己取悦自己的欲望坐在我们的人生的宝座上吗？是那些世界上其他的人事物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吗？还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从那个过去取悦自己的这个景象当中能够扭转，能够悔改认罪，从此过上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愿主你不断的加添能力归我，愿主你不断光照我们，时时的让我们反省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常常愿意在心里面愿意与圣灵相呼应，愿意顺服圣灵，效法耶稣基督，为荣耀神取悦神而活。因为将来我们要进入永恒的时候，能够得着主的称赞和奖赏。我们虽然活在今生，但是我们放眼永恒，为着主所摆上的一切的人事物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愿主把这样的信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虽然有难处，虽然有痛苦，虽然有眼泪，我们可以看清这一切，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的，我们进入永恒盼望的人。主，愿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与我们同在。最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众人低头闭目，我们要请问有没有人在上了这个信息个课程以后，你心里受感动，你再一次的反思，你还是活在取悦自己，而没有真真正正的走上讨神喜悦的生活当中，而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过这样生活的，你在主的面前用举手来表示相信神看见，神感谢主请放下，相信神感谢主请放下，愿意为永恒价值而活的也请你举手，我们为你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神喜悦你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 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